第三十七篇，大红龙及其逼迫。第十二章里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妇人、男孩子和大红龙。多少世纪以来，妇人和蛇一直在征战。其实不是妇人在征战，而是男孩子在征战。这一章所包括的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特别对撒旦在末了三年半的活动有更详细的描述。这场征战开始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终结于末了三年半。妇人同男孩子要与蛇，就是以后变成大龙的征战，一直到了死了的得胜者复活时。当所有死了的得胜者整体复活时，男孩子就要完全的出现。这个团体就是神指明较刚强的部分，他们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但不是被提到空中，他们乃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男孩子被提之后，就到了最后的三年半，也就是1260天。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以后，天上就起了征战。这说明得胜的圣徒对未来在天上的征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一场征战要等到得胜的圣徒复活和被提以后才开始，然后撒旦和他的使者要与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征战。撒旦在还没有堕落时，他也是个天使长。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以后，天上再没有龙的地方，龙就被打败且被摔到地上。龙来到地上就是大灾难开头的时候。在大灾难期间，龙要竭尽他所能的毁坏神为着他的旨意所创造的人。直到现在，神因为尚未得着男孩子，还无法把撒旦从天上摔到地上。神需要一个团体的人为他来完成这事。启示录十二章集中在讲末了三年半的事，描绘出一幅图画，就是蛇与妇人之间的仇恨 的图画。当撒旦被摔到地上时，他要极力的损害当时还留在地上的妇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大红龙以及他的逼迫。启示录十二章三节说，天上显出另一个异象来，看啊，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蛇是狡猾的，而龙是残忍的。三节说这是一条大红龙。在创世纪三章，撒旦原是一条蛇，是较小的造物，到这里他成了一条龙，比蛇大多了。历史历代以来，蛇吞吃了许许多多，因此他就扩大成了一条龙。这条龙是红色的，在这里红色表征撒旦所杀害所引起的流血。亚伯是第一个被龙杀害的寻道者。主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说到义人亚伯的血。这条龙不仅因着吃多而变大，也因许多年来所杀害许多得胜者而成了红色的。这条大红龙有七个头，就是罗马帝国的七位该撒。到了13章一节，我们就会看见这七个头就是兽的七头，并且这兽不只是罗马帝国，也是敌基督。启示录17章9节和10节告诉我们，七头就是七位该撒，龙有七头就是七位该撒，又是兽，敌基督的头。这指明龙与兽乃是一。这就是说，罗马帝国的七位该撒就是撒旦的七个头。由此我们看见罗马帝国，尤其是敌基督，乃是撒旦的化身。龙还有十个角，按照17章3节和12节，这十个角就是敌基督手下的十王。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兴，并要有十个王，这十个王等于尼布甲尼撒王在梦境，这十个王等于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看见大象的十个脚趾头。 罗马帝国分成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两部分，如同这个大象的两腿。那还未应验的十个脚趾头将是敌基督手下的十个王，这十王将是大龙头上的十角，这指明罗马帝国敌基督和十王都与撒旦是一。龙的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指明七位该撒特殊君王之分的荣耀，这七位该撒都有非常特殊的君王之分，这君王之分就是他们的冠冕。因着七位该撒与撒旦是一，所以他们的冠冕也就是龙的冠冕。这七位该撒的每一位既与撒旦是一，就都建取神的格，自称为神，强迫百姓把他们当作神敬拜。四节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天上的星辰象征天使，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该是指那些跟随撒旦背叛神的堕落天使，撒旦将他们全部拖走。男孩子被提到天上以后，不能容忍撒旦在天上出现，就把天清理一番，把撒旦摔到地上。当撒旦被摔到地上时，所有堕落的天使也要与他一同被摔下去，因此那时地上就要为这些堕落的天使所充满，他们要毁坏背叛神的人所居住的地，地要变得非常的可怕。我真不愿意那时候还留在地上。你看英文这一个字龙 Dragon， 它含有拖拉 Drag on 的意思，龙总是拖拉着一些东西。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凡是拖拖拉拉的都是龙的标。龙不仅将天使拖走，有时他也将弟兄姊妹们拖走。四节说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这表征撒旦总是抵挡神的子民。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古蛇撒旦就不断地攻击这个妇人，直到今天企图要吞吃他的孩子。在末了的三年半中，撒旦要对抗那些大灾难期间仍然留在地上神的子民。我们说所有基督徒都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教训是错误的，千万不要接受，因为没有一节经节是这样说法。我研读被提这件事已经多年了，从研读中我得知，凡是深入健全的基督教师都同意，那些认为所有基督徒都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并且信徒不必经过大灾难的说法乃是错误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观念。你如果接受了，就可能被留在大灾难里。在十二章五节，我们看见男孩子要在末了三年半以前被提到神的宝座前。男孩子被提以后，妇人其余的儿女，包括守神诫命的犹太人和持守耶稣见证的基督徒，都要留在地上。一面男孩子要在三年半之前被提，另一面妇人的孩子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要被留下经过大灾难。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后，他要尽他所能的逼迫这些在男孩子被提以后仍然留在地上的神的子民。蛇是那狡猾欺骗人的一位，每逢圣经提到蛇都是指那个狡猾者。到了启示录十二章，蛇已经不是新的，它乃是一条古蛇，差不多六千多岁了。九节说大红龙也叫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毁谤者。魔鬼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并且也在人面前毁谤我们。魔鬼控告过约伯、约书亚，现今在神的面前他乃是昼夜不断的控告信徒。魔鬼不仅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也在我们面前毁谤神。当魔鬼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就控告我们， 但是当他来到我们面前时，他就毁谤神。你不要以为他的毁谤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乃是非常狡猾的毁谤神。比如说，他在你里面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种的毁谤，因为你里面有一样东西使你怀疑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你。不要以为这个思想是出于你，不，这是魔鬼在你的里面说话。对圣经里神的话有疑问，也是一种的毁谤。你如果接受了一个小的毁谤，魔鬼就会狡猾的再给你大一点的毁谤，然后你就会说神可能不信实。这是何等大的毁谤！魔鬼的称呼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控告者和毁谤者。大龙又叫撒旦，撒旦原文的意思就是对头。撒旦不仅是在神的国之外做神的仇敌，他也在神的国之内做神的对头，背叛神。仇敌是指在神的范围之外的敌人，对头是指在神的范围之内的敌人。撒旦曾经在神的范围之内，并不是外人，因此他曾是也一直是神的对头。这个对头现今在哪里呢？我告诉你，他就在你的里面。他不是外面的敌人，他乃是里面的对头。对抗外面的敌人还容易，但是要对抗里面的对头就难得多，因为他今天就在你的里面，对头是在你的里面。你需要认识这个对头就在你的里面。许多时候他会假装是你，叫你不晓得原来是他，还以为是你自己。常常你出的错，你不该太过于责怪你自己，反而你要对撒旦说，撒旦，你必须承担责任责备，因为这不是我，这乃是你。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对撒旦这样说呢？你可能不够胆量这样说，因为你受了他的欺骗多年了。多年前我就受了他的欺骗，每逢有些污秽的思想进入我的思想，我就认罪，告诉主，主啊，我实在太糟糕太坏，主求你赦免我。但是我越认罪，我污秽的思想来得越多，直到有一天我里面被开启，看见原来我受了欺骗，那些思想并不是我的思想，而是那个邪恶者的思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为这些事认罪了，我反而会对撒旦说，撒旦，把这个思想拿走，我再也不上你的当，这不是我的思想，这是你的，撒旦，把你的东西拿走吧，你应当被定罪。不要对撒旦客气，也不要受他的欺骗，你要放胆这样对他说话。撒旦在你里面，所以他能够冒充你，因此你就必须对他说，撒旦，这不是我，这乃是你。我不管你在我外面还是在我里面，你就是你，你就是对头。你要学习这样对撒旦说话，不要受欺骗，相信自己是那么坏，真正坏的是撒旦，并不是你。从前我们在悔改以前，绝不肯承认自己是坏人，反而我们会很狂傲地说，我没有罪，我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悔改了，得救了，又蒙了恩典以后，那个对头就狡猾地来了，他就叫我们觉得自己是那么污秽，那么败坏，这是出于那个对头的思想。九节说，那条大龙叫做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每一个人都受过撒旦的欺骗，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住在地上的人，不论大小老少，不论高低，都被撒旦迷惑过。我们若要认识大龙是谁，就必须认识他的这些方面。现在我们必须来看龙的逼迫。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龙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我们曾经说过，这事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因为男孩子还未生出来，还未被提到神的宝座前。但是有一天男孩子要复活并且被提， 撒旦就要被摔下来。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后，就晓得自己的时候不多。这里的时候不多，乃是指大灾难的三年半。因此龙就要大大发怒，因为被摔在地上受限制，失去了在天上并空中的境界，这就要使他发念，这要使他发怒。龙要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撒旦要集中他的愤怒在神的子民身上。因此我鼓励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做个得胜者，否则你将是妇人的一部分，留下来要经过末后的三年半，那时你就要面对面的看见这生气的龙了。十五节说，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妇人冲去。这里的水象征撒旦所要差来毁灭神子民的众军。撒旦要对这地上的君王说一句话，召集他们的军队来逼迫神的子民。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要由龙的口、兽的口，并由假伸言者的口中出来。这些污秽的灵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能者神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三个灵要煽动那些背叛的王，打发他们的军队去逼迫神的子民，包括忠诚的犹太人和忠信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你若被留下经过大灾难，就可能要受这个苦害。十七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和持守耶稣见证的。妇人其余的儿女象征男孩子以外神其余的子民，其中有些是守神诫命的犹太人，有些是持守耶稣见证的信徒。撒旦不仅逼迫妇人，他也要与他其余的儿女，就是妇人较软弱的部分征战。十四节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大鹰表征神，两个翅膀象征神拯救的力量。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逼迫，照样他也要在大灾难期间带领他的子民逃离撒旦的逼迫。全能的神要将属天的力量赐给他的子民，使他们得以逃离撒旦的逼迫。有人可能想，旷野是指什么呢？我不能确实的解答这个问题，但我有我的见地。我虽然不愿意解释这一节圣经，但我倒是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解。美国这一个国家一起头，就是一块那些向神寻求清洁良心的人逃离的地图。我们都很熟悉五月花号的故事，那些清教徒为着逃避逼迫逃亡到美国来。三百多年以来，神一直使用美国做他逃脱者的避难所。鹰是美国的标志，当逼迫来到时，许多神的子民可能坐飞机逃到美国。哈利路亚，地上有一个旷野是为着神逃脱的子民，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逃脱者的避难所。我们看过龙要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十六节说，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那时地要裂开，如同在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吞灭撒旦所差来的军队。这就是说，在那三年半期间将有许多的地震，神要用这些地震使地裂开，吞灭撒旦所差来的军队。到那时候最好不要留在地上，我们最好能够在诸天之上观看这事。大灾难期间，当神使地 大大震动时，地就不再是人可以居住之处了。神震动地，不仅为了要警告住在地上的人，更是为了要吞灭撒旦的军队。撒旦会打发他的青蛙，挑拨地上的君王派出军队，但神要动一动他的小指头，使地震动，好叫地裂开，吞灭他们的军队。这是神处理这个局面的方法。六节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到14节又告诉我们，妇人要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年、二年、半年。在男孩子被提之后，妇人要留在地上受逼迫。大灾难的时候，神要给妇人预备一个地方，养活他一年、二年、半年，或1260天，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神要养活妇人，然后带他的子民进入千年国。这种情形很像法老逼迫以色列人时，神把他的子民带到旷野，在那里养活他们，然后带他们进入美地。美国粮食丰富，可以养活无数的人，地上再也没有别的国家像美国这个国家这样丰富。为着地上有这样一处能养活人的地方，我们赞美主。我们已经看见关于要来的日子一幅概括的图画。自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来，妇人与蛇就在那里一直彼此征战。经历这么多年，这个征战已经扩大并加强了，并且要一直持续到末了的时候，就是所有寻到圣徒复活被提到天上成为男孩子之时。当男孩子到达宝座时，他们会说，撒旦，现在我们来了，你必须下去。然后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就要和龙和龙的使者征战，龙要被摔到地上。那是在大灾难开头的时候，在那个期间，龙就会逼迫那些仍然留在地上神的子民，且与他们征战，逼迫他们共三年半之久。虽然如此，神还是主宰一切的，一面他要使地裂开，吞灭撒旦的军队，另一面他要给他的子民一条逃生的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养活他们。神要保守他的子民。然而我宁愿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我也不愿意享受那个保守。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为了这幅关于要来之日子的清楚图画，我们感谢赞美主。